朱莉安妮被特襲搜查住所，川普发声批评 FBI 双重标准，而奇怪的是 FBI 在抄走的电子设备当中唯独没有拿走有关记录亨特拜登电脑内容的硬盘。拜登算不算天主教徒呢？美国主教将会起草文件，将会表决是否对拜登举行圣餐。近日 NBA 球星勒邦詹士的言论捧红了一个警察和一间酒吧，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拜登28号发表了他上任之后的首次国会演说，提到1.8万亿美国家庭计划，有人形容这个计划如同社会主义。中国企业去美国上市的热潮持续，美国纽约证交所消息说，今年大约有60间中国企业去美国上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30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企业去美国上市的热潮持续，中国时报引述美国纽约证交所消息说，今年大约有60间中国企业打算去美国上市，而目前中国几间规模最大的互联网初创企业公司上市的专案仍在进行中，其中包括抖音母公司的字节跳动和滴滴出行。据纽约证券交易所中国区首席代表杨旭说，投资者对高估值中国公司可能会持支持态度，但同时更加有选择性。他说，在今年去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当中，投资者最感兴趣的领域是 TMT， 即是科技、传媒、电信行业领域，其次是消费品牌和商业服务领域。杨旭说，从同企业的互动来看，觉得这些企业在上市方面不想错失时机。据安永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是2000年以来美国 IPO 最繁忙的一季，尽管存在新冠疫情、中美关系紧张等等干扰因素，但今年第一季在美国上市的36间外国公司当中，有一半来自大中华区。另一方面，美国正在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进行全面的审查。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戴奇28号表示，美国正在努力让中共遵守在川普时期双方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中作出的承诺，其中包括对从中国进口的大约3700亿美元商品征收301条款关税，以及给予一些产品该关税豁免。不过他亦都指出，尽管协议呼吁双方每半年举行一次部长级磋商，但是目前尚未安排和中国高阶官员举行高级别会议。近日 NBA 明星勒邦詹士因为在 Twitter 上面发文说白人警察击毙黑人少女是下一个被问责的言论，引起很大的争议。网关专家28号报道说，一名警察因为发布了一条嘲笑勒邦詹士的影片而被停职停薪。这一名警官叫做西维斯特，他在影片当中假装在执勤时到达了影片现场，请勒邦詹士打电话给他。跟住西维斯特就假装佢接到咗勒邦詹士嘅电话，问勒邦詹士：我喺度处理紧骚乱现场，有一个人想用刀刺伤另一个人，你认为我应该点样做呢？跟住佢又模仿咗勒邦詹士嘅回答，问系黑人定系白人。最后，影片当中西维斯特警官话：勒邦詹士，你唔在乎一个黑人杀死另一个黑人，你在乎嘅系一个白人警察杀死一个黑人。即使白人警察是为了拯救黑人的生命，目前西维斯特已经被停职一个礼拜，他的好朋友沃德已经发起了募捐页面，打算追回西维斯特因为停职停薪而造成的损失。而有意思的是，在28号布莱巴特新闻报道说，在上个礼拜日，亦是因为勒邦詹士的言论，新辛那提的一名酒吧老板林尼曼决定抵制 NBA 比赛。林尼曼在 Facebook 发帖说，如果有人想看 NBA 比赛，请不要来林尼酒吧，在勒邦詹士被逐出 NBA 之前，我们不会播放职业篮球比赛。 聽到酒吧老闆的這個決定，立邦詹士還在 Twitter 上面輕描淡寫地說，啊，我正準備去那裡看今晚的比賽，再喝一杯呢。而立邦詹士的諷刺回應，反而推動了臨尼酒吧業務激增。酒吧老闆告知記者說，對於他的表態，民眾的支持是壓倒性的，遠遠超過了負面影響。不過林尼曼表示，但對他來講，支持執法部門更加重要。他說，我希望將民眾的支持引向警察執法部門，而不一定是引向林尼酒吧。據布萊巴特新聞報導，28號拜登發表了他上任之後的國會首次演說。拜登向國會介紹了2.3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計劃，並談到他將會如何努力處理邊境、中國、槍械和警察改革問題。在一個多小時的演講當中，拜登提出了一個美國家庭計劃，其中包括為同年入境暫緩遣返的入籍者提供免費的大學學費，為所有人提供免費的兩年制社區大學，免費普及學前教育，為少數民族服務機構提供免費援助，免費的家庭休假計劃，以及擴大兒童稅收優惠。這個計劃將會耗資1.8萬億美元，是民主黨人在短短3個月之內試圖通過的第三個重大立法方案，將會使拜登議程的總成本達到6萬億美元。為了支付這些社會福利，拜登打算在10年內通過更嚴格的國稅局執法手段，向富人徵稅，徵收7000億美元。拜登還將收入最高的1%的納稅人的個人所得稅率上限從37%提高到39.6%，將企業稅亦都從21%調至28%。共和黨人說，這個是對富人的階級鬥爭。有網友說，人類基礎設施計劃意味著讓更多人依賴政府，公眾越是依賴政府，就越有可能投票給政策好像共產黨的民主黨。對此，前國務卿蓬佩奧在 Twitter 上面批評，到目前為止，拜登已經成功地勾勒出未來4年激進的社會主義議程。拜登演講當中幾乎所有提出的政策都涉及更大的政府和更高的稅負，而這個只會損害美國工人的利益。外界曾經猜測，如果川普決定不再競選，那蓬佩奧可能會參與2024年的總統大選。但是看來，川普總統亦都坐不住了。29號，川普接受了福克斯節目的電話採訪，他批評了拜登在國會演講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川普還表示，他肯定會考慮2024年再次競選總統。川普在29號批評了聯邦調查局對朱利安尼的曼哈頓公寓的突襲行為，說這個是非常不公平的。28號，聯邦特工突然搜查了朱利安尼的家和辦公室，帶走了他的電子設備，包括電腦和手機之後，川普總統開始為朱利安尼發聲。川普對福克斯節目主持人巴蒂羅莫說，朱利安尼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他只是熱愛這個國家，而他們就搜查了他的公寓。川普表示，這個完全是雙重標準，這樣非常非常不公平。川普說，我不知道他們在尋找什麼，也都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我們的國家有這麼多的腐敗和問題時，強姦犯和殺人犯正在進入我們的邊境時，而他們就對朱利安尼落手，這樣太可怕了。今次突擊檢查標誌著司法部對朱利安尼的調查的重大升級，紐約的聯邦檢察官已經做了長時間的準備。據美國之音報導說，今次調查背後的真正目的有可能是衝著川普而來。川普曾經要求烏克蘭總統調查拜登和他的兒子亨特·拜登在烏克蘭的醜聞，而這個亦都是民主黨人第一次彈劾川普的緣由。事後，朱利安尼的兒子安德魯亦都為父親作了辯護，他對記者表示，無論你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應該為今日司法部的持續政治化感到極為不安，這個是絕對的荒謬。他還表示，所有美國人都應該對這個事態發展感到極度不安。 因为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前总统的律师身上，这种事情亦都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美国人身上。据朱利安尼的律师科斯特洛说，联邦调查局特工搜查公寓，没收了几台电子设备，包括手提电脑和手机。但奇怪的是， FBI 唯一没拿走的电子设备是一台有关亨特手提电脑内容的硬盘，虽然他没有进一步说明，但指的可能是一台曾经属于亨特拜登的手提电脑，他后来落入朱利安尼手中。据布莱巴特新闻网报道，美国主教会议目前正在起草一份文件，表明教会是否应该对那些公开宣传按需堕胎的公众人物施予圣餐的态度。据美联社报道说，美国天主教主教团预计将会以压倒性优势批准这份文件。洛杉矶天主教大主教何塞戈麦斯已经决定成立一个工作组，来解决好像拜登这样一位天主教总统在关于堕胎还有其他关键道德问题上公开藐视教会教义所带来的复杂局面。堪萨斯城大主教表示，如果得到批准，这份文件将会明确规定拜登和其他公开致力于推动不道德行为的公众人物不应该参与圣餐。拜登被天主教神父拒绝施予圣餐，凸显了美国激进的左派政治和保守的宗教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而这个已经不是美国的主教和拜登之间发生的第一次冲突了。2019年10月，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拜登在南卡罗来纳州参加一次竞选活动时，有一位天主教神父就拒绝为拜登施予圣餐，令现场非常尴尬。这位神父后来说，是因为拜登支持同性婚姻和堕胎权，这样意味着他应该停止将自己定义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不应该接受圣餐。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九位美国主教都对拜登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其中红衣主教伯克表示，一个声称自己是天主教徒的人却以如此公开的方式宣传好像堕胎这样的罪行，这样的人不应该接受圣餐，因为他不是信誉良好的天主教徒。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